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欢迎各位收听天下文化相信阅读书房现场 Podcast， 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要导读一本这个作者是名人，同时这本书也非常好看的唐凤的破光思考力。我相信唐凤在台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今天这集节目当中，我要给各位的一句金句在这本书的第55页，他是这样说的：自己觉得很有才能是没有用的，要透过贡献让社会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有所贡献，这才是真的算是上天给的才能，而不是自己来认定。唐凤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我成年以后没有做任何事情是把别人比下去，所以那个智商160不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用的，而是能够为社会贡献更多的才能。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办法像他智商这么聪明，看事情问题这么广，但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台湾正在流行这个疫情，包含像什么口罩的地图啦、快筛的地图啊，也是透过台湾的这个数位发展部门在执行。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不懂这些网络啊，或者是这些电脑的程式设计，可是就是有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他怎么学习的，怎么生活的，或者他怎么想事情的，我觉得我们看这本书说不需要去理解他太 detail 的工作方法，但是他的思维的确非常重要。而唐凤不管你认可他也好，不认可他也罢，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在这一代社会当中年轻人所追寻的标杆。他本身的性别也很特别，他也是在国中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求学的路程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今天想要邀请一位好朋友来跟我们理解，他一定要够跟唐凤匹配啊！你书要念得够多才有办法来导读这期节目。我们待会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陈彦仁老师，来聊聊这本书《唐凤的破框思考力》，马上来喽。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天下文化书房现场 Podcast 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彦仁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唐凤的破框思考力，请彦仁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彦仁。
唐凤的学习背景你怎么看？
哇，他很特别哈，就唐凤。知道他背景的人应该知道说，他从小他其实也经常在转学哈，
周游列国
在。那他，我印象中他介绍他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有提到是说他小学的时候假设是比如3年级那他可能经过了好几个班都重新 念那个3年级那等于说一本教科书被好几个老师教过那从此以后他就发现到说原来一本书不同的人讲会有不同的这个答案出来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是
很多书的内容本身其实是大家一起集体共创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答案那这是我第一个对他的第一个印象
因为当然他被人家讨论可能就是因为他加入了这个台湾的行政院单位，一开始是政务委员当然他的性别也很特别。我觉得我们可以今天可以 focus 几个 part 来聊，就是他怎么思考跟他怎么学习，我觉得是我最有感觉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完全的自学者，说实在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自律，在台湾要能够自学没有人逼你大概也蛮难的自己可能就荒废掉。他包含像周游列国啊、廉洁啊，但是他自学很少在家。我不知道彦仁有没有这种，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成长背景是一个求学很认真的学生长大，但是你怎么看自学这个环境对一个求学者能够发挥他自己求学最大的效果，你怎么看呢？
OK，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其实学校教育可以带给我们的其实都是等于说程度是有限我举个例子，像我自己台大法律系、台大法研所这样上来，我的感觉是说，台大老师当然很优秀但是其实台大的学生之所以优秀，背后的真正的理由是因为那个同侪的
环境
、那个环境会让你不得不再更加的优秀所以我觉得同侪的环境才是影响一个人他的整个求学发展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对，那特别是说在求学过程当中，其实台大学生还蛮乐意就是能够用多元的角度去看事物就不会说台上老师怎么讲他
就照表操课，
他不会他会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
学电机的就学电机，学机械的学机械，学文史的就真的学文史，也不见得会这样。
其实这个才反而符合目前的这个潮流像我们常在讲说 ESG 我们说这 ESG 其实它不外乎就是个环境法律经济或者是说国际跨国共国际的一个交汇所以你要懂 ESG 你不可能是只是懂环境只能懂法 力，你一定要全部都懂。
是，
对，那所以让自己能够养成一个多元的一个求学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判断事物的一个蛮重要的关键。
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自己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是没有接触到这些，因为他看科幻小说嘛，他也看金庸嘛，也看四书五经嘛，可是好像感觉跟他的工作完全没有相关。好，我是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学习这件事，像我顶多就是商管类我看很多，然后行销类我看很多，说实在四书五经也好，金庸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涉猎这么多。你怎么看，或者你沿着你自己的学习或者你自己阅读的项目有像他这么广吗？
我自己阅读我会比较着重在像法律、像心理、像经济，
这是
我大概锁定这三块。对，那他在书当中他有去提到一个是因为常常很多人在讲这个斜杠，
斜
杠这件事情，但是所谓的斜杠本身有可能已经被讲到有点走中的这种情形。因为其实斜杠本身不是目的，重点是说你的斜杠的事情如何对你的那个单杠的那一块能够更加的这个加持，
这才是关键。
这才是关键。好像他自己也承认说，欸，他好像一下是这个做 AI， 好，一下又是做虚拟的，做 NGO，但是他说那些都只是他的身份而已，他关注的内容其实是同样的内容的，很多是跟 AI 有关的。所以我常会跟一些学生或者聊天的时候会跟他们提到是说，你可以有斜杠，但是那个斜杠 你如果要把它跟你的工作做一个加持的话呢，斜杠的这个事情本身不要离你的单杠可能不要差太远。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说我自己是教法律的，好，那我对演说好或简报有兴趣，那这个其实跟我的法律的教学其实还是没有偏。好，就你斜杠的事情如果说能够结合你的单杠的话，那会让你的单杠就更加锋利。
我的单杠是企业讲师，但是我的斜杠是写作专栏、
对
广播、创业，
这个没问题，
其实完全是吻合。因为我的思维本来是从时数思维，就是我可能一年要上多少小时，转成一年要一小时卖多少钱。可是从时数思维转成这个时薪思维的时候，我如果是努力上课是不会达成，但是我透过更多身份，包含写作，然后可能畅销专栏火红，很多人看，然后广播什么当选什么金钟奖入围等等，或者我跨足做电视电影餐厅等等，它其实也是让我的视野变更广。所以我非常认同你讲，其实斜杠不是目的，目的是你要让你的单杠更强，或者我们这样讲，倒过来看，有单杠才有斜杠，或者很强的单杠斜杠才有意义，否则那些只是你单杠做不好去玩其他的斜杠而已啊。
对，就别人不会花大钱为你的斜杠买单。
嗯，
大家还是重点是看你的单杠这部分，
是很有道理。好，因为我跟演任其实都对一个话题特别有兴趣，我们刚刚在私底下聊的时候我说，其实用共好取代竞争，跟他人共好成就彼此，因为有时候把我们的光环给别人，因为我不知道大学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研究了很多的东西反正最后也没有发表出来，等于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自己也自嗨的啊。他里面也讲那个 publish 跟 purnish 这个字眼，演任怎么看呢？
对，因为 这其实就我觉得唐凤他的整个思维，他的思考跟学习非常的学术人的这个思考跟学习，
这样的
非常学术人。因为学术人其实很强调说，你要脑袋你要多元，你要有各种的想法都能够激荡多元，然后你要尽量能够共好。因为学术其实特别是社会科学，它不是一个人可以英雄主义的，它必须要结合在你必须是踩在成功者的肩膀上，再往前再迈进小再走一小步。所以在我印象中，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就跟我讲说，当你要做一位学者的时候呢，不要让你有任何一篇文章不论写好或写坏，不要让它放在抽屉里面。
好，
那现在就是说不要放在你的电脑里面，你一定要发表。
那你的德国老师想法就跟唐梦一模一样啊。
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读书人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生产，就参与透过网络的这个发达能够参与这个整个知识的一个生产。好，所以你唯有透过发表，好，那才能够让你的学术的一些内容跟别人做一些交流。好，那我觉得就是一种共好共创的这个思维。
那我有个问题，像法律这种我不太理解，法律东西如果可能很多法条就是死的在那边不会变啊，那他有透过什么，是分享什么案例吗，还是分享什么判决的方法吗，还是什么？
OK， 譬如说像现在大家都在讲说所谓的加密资产、虚拟货币这种交易，那它到底可不可以课税，那该怎么课税？那
你们在研究这个？
对，对，那这个台湾可能目前呢还大家都还一团乱。那或许我们就会作为学者，我们就会参考像德国、像欧盟 他们怎么课税，那把他引荐到台湾来，
哦，司法他国就
对，司法他国，对，那或许我们写的可能有其他老师可能他也会有不同意见，那再互相，他也写文章，那我也写文章，那大家彼此透过这个文献的这个激荡，
能够切磋，
能够找出一条对台湾的法治建设更好的一个康庄大道。
哦，原来你们都在想怎么课税啊！我们老百姓都在想怎么样可以不要缴这么多税。好好不错，其实也是个，因为欧美国家可能他们都比较先进啊。好，当然这本书有非常多可以谈的，我觉得像什么时间管理的，这老生常谈，我就不再跟大家说了。我其实对一个东西很有兴趣，我不知道言论可以跟大家聊吗？他说，人不是机器啊，学习让自己变成无用的人啊，有趣比有用更重要。这跟我讲的就是。先求有意思，再求有意义。学习不该只是强调有用，要发自内心的兴趣。我不知道你在求学，因为在我们旁边的人看，我都觉得法律是一个蛮无聊的东西啊，就是哇，好枯燥。像我的弟弟的儿子，他就念法律系，我就发现他要考研究所，他也是哇，逃莫雷修。可是他就是从小对法律特别有兴趣，他就是那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他当他爸爸跟他讲，就我弟跟他说，法官或者律师啊，那个就是检察官，就是判定什么事情是对，什么事情是错。所以我那个侄子很小就对法律很有兴趣。你怎么看这种法律的学习，要让他觉得好玩、有意思、有趣学习？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科目哈，也不止法律哈，就是说你在一刚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如果运气够好。你遇到一个比较会教的一个老师，
好，
或者说启发你，或者说你遇到一个比较写的比较容易懂的一个书籍，那好的书跟好的名师会帮助你打开那个钥匙，让你对这个科目的兴趣就能够自己能够运转起来。
哦，
对，像我自己，我以前是在台大是念经济背景的，那可能早期的念的经济的老师哈，不见得能够。打开我的那个钥匙，而是我后来在职场上我自己看到一些好书，那遇到一些好的名师，那慢慢才能够让自己的经济这一块能够打开，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老师跟好的书，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那另外是说，我们常讲说有意思，它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利己的这个心态。我们说通常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先从有意思出发，因为你如果没有意思的话，再怎么有用的东西其实都吃不进去。那所以我的看法会认为说，其实利己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可以，特别是在刚开始初期，它可以让你跑得比较快一点。但是一旦你久了之后呢， 你必须要能够慢慢的去冷静下来，去想说你现在所学的对其他人有没有帮助，
是
好，就是能够利他才能够让你走得比较远一些。好，那所以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常在教书的时候我准备一份简报，好，那个简报可能是我自己懂的，好，那可能好像在炫技，好，那个炫技就是一种利己的这种心态，
就是希望学生崇拜你。
对，但是那个不见得对学生有帮助。那等到我再仔细的想说，到底我这份简报我应该要讲哪些东西对他们真的有帮助的时候，我重新去改那份简报，我会发现说，哇，原来大家那个听课的那个眼神其实不一样的。当你用利他的那个心态去做每一份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的一些附带的效应就慢慢的上来。就是当你利他，你 be a giver，你当一个 giver， 好，那可以让你的心胸更加的宽阔一些。那有一些比较阿杂的事情，其实你就自动被吸纳掉了。
哦，你就是在讲极限赛局是不是？
是，我就是要导到这个极限赛局。
好，这有点像我们常讲的 BTS by the student， 就是你当老师人要去想那学生要用什么，他吸收什么东西对他比较帮助。我们如果全部都从老师的角度想，就是证明老师很厉害而已啊，学生还是听个不飒飒，他可能也不太理解。我相信像这种唐凤这么聪明的人，他如果能够把他的智商智慧用在更有用的地方，他对国家社会会很有帮助。这本书其实刚开始看起来，我一开始觉得是应该要介绍唐凤这个智商160人是怎么思考，可是你看完之后发现，哎，好像里面的某一个章节就会对你有一些帮助。我不知道言论怎么看这本书，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读，或者是怎么读比较好？
我觉得这本书它特别特别适合如果你的工作是在一个体制内，
体制内，
那个体制内不一定是说你是公务员，你可能是一个上班族，你会受到很多的一些上级的一些层层的制约，
你又离开不了这里的，
你又离开不了，你为了讨生活你离开不了。那这个时候其实这本书会帮助你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至少你在做事情上你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出来。对于那些本来就很开放的，这是比如说什么艺术家，那个或许可能这个书帮助不一定那么的大。
了解，
对， 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些就是说个性比较拘谨的、嗯啊、或者说你的外在环境是比较封闭的，那 我相信这本书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一个视野、啊、我们常讲说其实、嗯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差别不是在于那个，因为资讯量其实非常的泛滥、嗯嗯、资讯是够的，那差别是在于说你的认知跟别人的认知是不是有一个差距出来、嗯、认知的差距才是关键，
是
这个书就有这个功能。
好，非常好，因为这本书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在出版没有多久我就、录了一个影像的这个说书节目，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唐凤的破框思考力，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陈衍任老师来导读这本书，待会宪哥针对这本书的后续我有一些我个人的看法。今天这期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衍任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欢迎各位收听书房现场单元，我是主持人谢文宪宪哥。今天导读的这本书是唐凤的破框思考力，这本书一开始最吸引我的是唐凤他的外形、啊、因为我们大概都知道唐凤在台湾的政治单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其实这本书一开始是看到封面很吸引我，我开始往后看之后，我想今天跟各位谈谈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两三个重点、啊、第一个是第九个章节里面谈到的粗略的共识，它里面有一句名言我想特别跟各位 highlight， 叫做最好是足够好的敌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些事情只要做到足够好，当你要追求最好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一种无限的循环，这个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是值得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值得非常认真做，你要考虑机会成本，当你的目标在追求最好的时候，那你的目标就是完美，而我认为完美本身并不存在，你现在认为的完美可能一年后两年后它就可能不够完美，但只要能够足够好，有差不多的共识，人生准备 40% 就先冲，有时候部门在做事情的时候，政府单位要准备好完美那几乎是不可能，但如果你没有往前做，车子没有开出来，你是完全不知道台湾社会的人民对于这些所谓闭门造车的政府单位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他这里面提到一个是开门造车，你行你来，在数位发展部门当中，唐凤带领的部门他告诉大家，你会那你就来做，否则你就不要抱怨，不要一天到晚指责别的部门说做得不够好，这是第一个我想特别跟各位 highlight 的。第二个我想跟各位特别 highlight 的是那个水平协调者，他里面谈到一个所谓的大声工作，以前我在工作单位的时候，因为我都是带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其实就是一个 很吵很闹，然后常常会跟客户吵架的单位，但有时候因为网络世界的发达，我跟我对面那个同事都用 LINE 在沟通，都用 email CC 在沟通，沟通到最后同事都变得不讲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同事都变陌生人，尤其 work from home 以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也慢慢变比较少，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这种工作环境，有时候在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我跟我的助理在全场跑跳的时候都是用声音在带领大家往前走。第三个我想特别介绍给大家，虽然是一些方法论的东西，但我觉得自己收获很大，它叫拥抱小白专业五楼，当然很熟悉这个 PTT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唐凤的工作其实很会被人家批评，有时候你到达一个位置之后不被人家批评你就是一个庸才，但是他的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都叫小白，他其实没有这么懂，就像我常常讲，台湾最好的职棒总教练在哪里，在 PTT 里，因为这些人很会指责别人，你会你来做，所以呢他就讲说专业五楼就是 一篇留言留到第五则留言的时候通常都是一个最好的留言，前面几个都是大家胡乱打屁的，所以唐凤这一本书里面有这个就是随便翻都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书封里面特别介绍这本书的，我成年以后没有做任何事情是把别人比下去，所以那个智商160并不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用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今天身上有一些天赋，有一些老天赋予我的才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贡献出来变成社会的资产，如果你能够这样想，其实我们人人都是唐凤，不是吗？希望各位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